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读29到31节。我们先把这三节经文读过。29到31节，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，或是人生了遗恨的心，遗恨他的妻，就有这遗恨的条例。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，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条例而行，男人就为无罪，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这一段经文是5章11节到28节的总结，其中的内容我们在前面两天都已经很详细的讨论过了，今天我们就着重在这段经文对于新约圣徒们的应用。首先，在和合版里翻成遗恨的条例，遗恨的心，遗恨他的妻。遗恨这个词，英文版全部都翻成 jealous 或者是 jealousy， 其实这也是希伯来原文的意思。因此我不喜欢用遗恨，比较喜欢用嫉妒这个词。嫉妒的律法，嫉妒的灵，或者丈夫嫉妒他的妻子。遗恨的意思是因为怀疑而产生怨恨。遗恨这个词比嫉妒更为负面。如果真的有了怨恨，其实就已经有罪了。不会像30节所说的，这个男人就为无罪。虽然嫉妒的灵一旦发动而不受控制，就会带出罪行。因此神设立了嫉妒的律法，提供一个出路，让他虽然嫉妒却不至于犯罪。他就要把他嫉妒的事情带到祭司面前，并且献上嫉妒的祭，来求神显明隐情。一旦神显明了，神判断了，他也完全接受神的判断。如果证明了妻子是清白的，他就要和妻子和好如初，不再有任何的怀疑。而妻子如果真有玷污，他就要承受咒诅。妻子若是清白，就要蒙神特别赐下生养的福和乳养的福。嫉妒是讲到爱的专一属性和排他属性。照着创世纪2章24节，神对夫妻的定义是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是二人要成为一体，就说出夫妻之间的爱是专一的，是排他的。夫妻之间任何一方有了其他的爱，就会引起另外一方的嫉妒。因此到了新约，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第6节就说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耶稣说得非常清楚，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这里的人不单指其他人或者第三者，也是指夫妻双方。因此新约若是照着神的旨意，夫妻之间没有协议离婚的事，不能够因为说性格不合而要分开。如果真的性格不合，当初就不应该结婚，现在既然结了婚，就说出这是神配合的。神有能力使夫妻之间的关系和谐，因此人包括夫妻双方都不能分开。这里我们看见嫉妒的起源是合理的，是人要维护他正当的权利，就是夫妻之间爱的专一性和排他性。但是人的性情是堕落的，嫉妒的灵一旦发动不受控制，他在魂中的反应经常是过于激烈的，因此也就会带出体的犯罪。所以神借着摩西定下了嫉妒的祭， 就是人可以经由祭司献上嫉妒的祭来求神显明和求神来判断。圣经中告诉我们，神也会嫉妒，并且在神性中是完全的，没有任何堕落的因素。因此，神的嫉妒也是圣洁的。在出埃及记20章第4节到第6节，神向摩西启示了10诫中的第二诫，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跪拜偶像。20章第5节，神特别说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。和合版翻成祭邪的神，英文多翻成 I am a jealous God，或者就是我是嫉妒的神。神要人把神摆在第一位，就是人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也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是专一的，不能够有任何其他的爱超过对神的爱。在我们所爱的人事物当中，如果有任何一件超过了对神的爱，那件事就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了自己。因着基督的舍命，教会才能够产生。基督今天还在殷切期盼着教会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要迎娶教会为妻。因此，保罗在服侍哥林多教会，看到圣徒们活在满了淫乱腐败的哥林多城中，就写了哥林多后书11章的2节和3节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我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和合版翻成愤恨这个词，英文就是 jealousy。 所以保罗是以神的嫉妒来嫉妒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，因为他尽心竭力地服侍这些圣徒，就是要把他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，就是基督。保罗唯恐他们失去对基督那简单纯洁的心。如果要照着民数记5章11节到31节的条例，保罗就要像祭司一样替基督献上嫉妒的祭，要圣徒们都站在神面前，接着献祭和喝苦水，来显明圣徒们心中的隐情。那些向着基督贞洁的，就会有生养的福和乳养的福，也就是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，这样教会就必定兴旺。这也说出一个不结果子的教会，大概率是失去了对基督那专一纯洁的爱，以至于大腿消瘦，肚腹发胀。这样的教会要马上悔改认罪，才能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。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我们已经看过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应用，最后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应用在今天的夫妻之间。如果夫妻之间有一方起了嫉妒的灵，他怀疑对方的贞洁，却又没有证据，他就要请教会中有祭司职分的圣徒来调解。怀疑的那一方就要献上嫉妒的祭。记得我们说过，波阿斯初次邂逅路德，就给了路德一法的大麦。这嫉妒的祭就是要夫妻之间回想起他们当初相识相恋的时候，双方如何的对着对方都满了恩典，愿意给对方一法的大麦。那就要问自己，为什么现在只剩下1/10呢？献上嫉妒的祭， 就是要求神显明，并且定夺，目的是要恢复那起初的爱。当然，除了献上嫉妒的祭之外，还要有苦水的试验，来排除双方对于贞洁的怀疑。夫妻要在神面前立誓，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并且要真实的认识神是不可亵慢的，若是作假，神必定显明，并且必定报应。经过苦水的试验，若是显为清白，夫妻双方就要全盘接受，不能再有嫉妒和怀疑。当然，从实际的情形而言，夫妻之间走到了这一步，再回到原初那美好甜美的关系，不仅夫妻双方都要放下任何的嫌隙、任何的怀疑，并且还要求神的恩典和怜悯，或许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，重新学习去体谅对方，去爱对方。或许这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。圣经中给了我们一个更美好的例子，这也是在新旧约交接的时候一幅最美好的图画。约瑟和玛利亚已经定了亲，只是约瑟还没有迎娶。在当时的犹太社会，他们已经算是夫妻了，等过了门才会同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，告诉他一个大好的消息，他要从圣灵怀孕，要生一个儿子，要给他取名叫耶稣，他要来拯救神的百姓。后来玛利亚逐渐显出了怀孕的征兆，约瑟是有权利可以把玛利亚带到祭司那里，并且献上嫉妒的祭，但是约瑟没有这么做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9-23节，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在向她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”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是成就，为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看到约瑟不使用他正当的权利献上嫉妒的祭，这样就会明明的羞辱玛利亚。他本来想暗暗的羞了，就在这时候，他有了天使的显现和说话。原来神是要使用约瑟作为玛利亚的遮盖，要成就神永远的旨意，并且成就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救恩。约瑟是有了嫉妒的灵，因为他想暗暗地把玛利亚休了，但他没有继续进行下一步，他的迟疑就给了神有时间和空间对约瑟说话。而约瑟一旦有了神的说话，他就甘心情愿成为玛利亚的遮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瑟所做的实在是我们今天夫妻之间如果起了嫉妒最好的解决办法。嫉妒的灵虽然发动了，我们要把这些事情带到神面前，向神祷告，求神显明，不要让自己怀疑的心思在我们堕落的人性中无限的放大，这样就很容易带出己的犯罪，说出一些不合宜的话，造成夫妻之间的伤害。是愿意借着祷告求神的恩典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到在整个事件中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如果对方没有过失，神要证明他的清白，并且显出我们的多疑，就是对方真的犯了错，神更喜悦我们愿意饶恕，挽回我们的配偶。 求神在这件事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婚姻是你设立的，让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并且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。你何等的看重婚姻，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认识。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并且为妻子舍己。祝福教会中的每一对夫妻都有这样的实际，就是有一方偶然为过犯所胜，另一方也愿意原谅。正如我们作为教会的成员，还是经常软弱，经常失败，但作为丈夫的基督却一再的赦免我们，原谅我们，目的是要挽回我们。我们既然经历了这么大的救恩，不怎能不原谅那得罪我们的人呢？祝福教会中的每一对夫妇都能彼此担待，学会认罪和饶恕的功课，能够一同营造一个满了见证的家庭。因为你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，教会中的每一个家庭都能起来侍奉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